我们是人啊，我们透过神所启示的道理，就是创造人的上帝告诉我们人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就以那些不知道创造人的上帝对他们讲的话，这人过人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阿们，一定的，这不可能的。所以呢，人之所以不知自己的人，很可能就掉到把自己当作兽来看待，或者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啊，他们就没有办法过出人应当过的合乎神心意的人性的生活。所以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实实在在是要表彰什么叫做真神，第二表彰什么叫做真人。所以你看见基督，你就知道何为真的人，怎样做人啊。耶稣基督是唯一在历史中间敢讲这句话的，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义，你效法我，你效法我的样式，你背负我的轭，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有余的，来背起你的轭跟从我。感谢上帝，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座前，你为我们预备了随时得着帮助的恩惠，使我们在软弱中间可以刚强起来，在愚昧中间可以得着亮光。我你的道是智慧人，你的智慧使人通达，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今天晚上这个课程，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昨天提到人的灵魂的来源有怎样不同的思想，所以三种的理论。第一种理论就是灵魂是神直接造的，一种是人借着信义遗传下去的，而一种是本来就已经先存在的。那如果你相信人的灵魂本来是先存在的，那么呢，等一个孩子生出来就一个灵魂放下去，那么这个先存在的圣经根据是不太清楚的，除非你用希伯来书的一句话。希伯来书那句话说什么呢？当亚伯拉罕向墨基洗的献祭的时候，亚伦是在他的什么腰中，那么是不是这句话足够成为灵魂是存在的一个先存在的一个证据？这个意思并不等于他的存在，而是指呢，他是比亚伯兰更低辈，在亚伯兰现的时候，他根本还没活在世界上，是这个意思。人可以用圣经里面很奇怪的圣经节，或者某一些很不相配的圣经节来支持他的理论。所以那些轮回学说的支持者，他们用哪一些圣经来支持轮回学派的思想？你们知道吗？你知道轮回学派吗 ？Reincarnation 啊。幕后的时候，以利亚要再来，那个以利亚要再来，所以那就是轮回的一个支持。那耶稣圣经里面说，以利亚再投胎再世，再生出来，从母腹里面生出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试试看呢，他们坚持了某一种信仰、某一种理论，然后就在圣经里面找，努力的找，那自己对自己说。反寻找的就被找到，那就找了一些圣经，就大发挥他们错误的理论，是这样。所以几乎没有神学家相信灵魂是现在的理论。这样我们就谈到第二个遗传，遗传灵魂是遗传下来，灵魂是遗传下来。历史上有过很大的神学家支持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相信灵魂是遗传下来的。接着两性的欲念配合以后呢，生下的孩子，这样的人就领受了原罪，遗传论。这个思想呢，是不是对呢？如果这个思想是对的话，有什么妨碍？我们昨天有没有提到？有什么提到？有什么妨碍吗？灵魂遗传 traditionism。
耶稣不是对的。
这会带到很多人呢感觉到的赞同，就是感到很容易接受。如果灵魂是从父母亲遗传下来，当然很容易解决他的品德 他的这个血型等等有相同的地方，他的个性有相同的地方。那多数的 reform 归正宗的神学家相信灵魂是制造的，自己创造的。那如果灵魂是遗传的，那么关于耶稣基督无罪是怎么样解释的，就变成有一个困难。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说呢，耶稣基督根本不是从玛利亚跟约瑟生下来的，所以不必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受圣灵感孕怀胎而生下来。既然是圣灵感孕怀胎而生下来，玛利亚就不需要从这个约瑟得到罪性的种子，玛利亚自己就受圣灵感动，然后怀孕耶稣基督生下来。如果玛利亚是因为从圣灵感孕怀孕耶稣生下来，那么卡士顿加尔斯顿的这个信条里面说，耶稣是从玛利亚去取得了身体，我们相信耶稣就从玛利亚取得了身体，所以这个缘故呢，他在人的整个与人的世界中间，他是道成的肉身，是与我们有这个兄弟的情谊，就是他成为长兄，当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取了肉身的身体，他取了肉身的身体，最这个是不是呢？他人性也是从玛利亚来的？当然我们相信不是。那所以呢，许多的这个改正宗的神学家就相信是知道的，直接神创造，所以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神所造的，赐下来。OK， 你们可以自己再参考有关于这一方面不同的理论所带来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神学同有关的果效。我们继续要讲下去了。给你们的三个作业，你们要不要写下来？是我交给陈牧师。第一个作业就是谢谢亚当的堕落对人性及文化的影响，你们做个 paper， 亚当的堕落对人性及文化的影响，人性对文化的影响。第二，请你做一个研究，就是罪的归算以及义的归算 imputation of sin and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 亚当因为犯罪，罪就临到世人，耶稣基督的义就归给我们，罪的归算以及义的归算，请你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个当然是和救恩论有关系的。你可以从人性这一方面，人性这一方面。第三方面就是请你用上帝的三种属性你自己选去讨论神的样式形象。神形象样式这个大体的下面呢，你找出神三个属性在人性中间的反应，用神的三种属性反映在人性中间，你找三个有关于神形象样式的题目。The effect of the fall of Adam in humanity and culture. 第二就是 imputation of sin and the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 第三就是 please describeThe reflection of attribute of God. 你把它 in blank three items in the humanity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这三个作业。那我们今天呢，这对罪的归算、义的归算不会讲太详细，这个留给你们好自己去做研究。我们今天是这一堂课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吗？所以我们试试看吧，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要把它讲出来。你判断加一题或者要少一题？我好想就三题做做，好不好？三题都做就会比较聪明一点，只做两题就少一点点。OK， 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个灵魂的来源，如果是没有，我们就要继续谈下去了。 今天要先与大家谈到这个有关人论历史上这个很大的不同的两个人的比较，一个就是这个德拉鸠 Pelagius， 第二个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与德拉鸠对人性论的很大的不同的地方。Pelagius Pelagius 是主后四百年及前后获得的人，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这个人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当时的社会中间呢，他所提到关于人性论的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而奥古斯丁一看就看出这里面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奥古斯丁就挺身而出呢，勇敢的来这个抵挡德拉鸠的教训。后来在迦太基的会议中间呢，就宣判德拉鸠的思想是异端。那我们现在讨论德拉鸠对人性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德拉鸠被判为异端的德拉鸠主义呢，有七条，它错误在哪里？他说第一样，亚当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死，亚当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是要死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怎么样呢？就是亚当没有犯罪还是要死。所以呢，他就相信亚当就是个自然的人，是个本来就会死的人。那这样犯罪也要死，不犯罪也要死，这个理论对不对啊？这个信仰就否定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是异端。这是第一条，人性论中间德拉鸠的错误。亚当被造的时候本来就是人要死的，所以呢他如果没有犯罪他还是要死的。第二，亚当堕落以后他犯罪，他堕落，他只有伤害自己，他只有伤害他自己，没有伤害全人类，对不对啊？这个是否定了原罪的问题了，就否定了罪进入世界的教训。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五章第十二节说什么？罪因一人就进入这个世界，死也就临到众人，以后才讲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因一人进入这个世界，这个教训是很清楚的。所以因为亚当犯罪呢，全人类都进入罪的这个性、罪的本性、罪的状态和地位的中间，所以呢这个道理是不对的。亚当堕落以后只伤害自己，没有伤害人类。如果你们注意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八章那个罪字，保罗是用单数的，也其他的地方是用双数的，所以这其中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罪的定义。所以呢亚当自己犯罪自己负责，他的罪责就没有归到别人的身上。第三样，婴孩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他的状况就像亚当还没犯罪以前一样的圣洁。婴孩刚生出来的时候他的状况就像亚当犯罪以前一样的圣洁，就是被指定的异端的第三种教训。那箴言书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人的本性原是正直的，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那他可能用这样的圣经节来支持他的理论，上帝造人原是正直，人却寻出许多的巧计。上帝造人原是圣洁，原是正直，不是指人生出来的情形，是指亚当原先的情形。所以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是指婴孩生出来很善，或者指什么呢？人之初是指什么？我们的解释就是原先上帝造的时候本来人是善的，上帝造的都是好的，后来人就犯了罪。所以第三个被定的 柏拉旧的异端的思想，就是他认为婴孩出生的时候是像亚当一样，在犯罪以前的状况是圣洁的。第四样，人类呢死不是因为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堕落不造成人类的死亡，照样基督的复活也不造成人类的生。人死不是因为亚当的堕落，人的生不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哇，这个是很可怕的异端的。你把它整个七条都看完了，你就知道呢，基督到世界上呢是可有可无的。基督对整个人类的救赎的人性的改造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呢，人既然不因亚当而死，也不因为基督而活，亚当的堕落不影响我们全人类到死亡的地步，基督的复活也不把我们带到这个进入生命的地步里面。这是第四样。第五样，没有受洗的婴孩，没有受过洗的婴孩也会得救，也会得救。那这一条当然在现今这个福音派里面呢，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甚至在归正神学家里面也有一些人可以接受的。那通常呢，在 Reform Theologian 里面是相信呢，没有受过洗的婴孩，他呢如果得救，是因为他在父母亲是信主的人的家庭里面，就叫做家庭之友 Family Covenant。上帝以这属主的家庭父母是有信仰的，所以这个父母，这个有信仰的父母所生的儿女，如果没有受洗，死的婴孩死的时候会得救。那么有一些的归正神学的神学家不敢这么说，他是说圣经没有给我们清楚的指示，所以我们不能呢代表上帝随便下定论，我们只能说呢，这生在信徒家里面的人可以，婴孩死了可以得救，但是如果不是生在信徒家里面的婴孩死的时候呢，他能得救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他们就不接受。那这一方面呢，我本身是留一个空间给大家，可以用你的信心去看，当这个 Oklahoma 那个几百个人死，你们还记得这个事情吗？爆炸案，就刚刚被猝死的，叫做什么？那鬼，刚被猝死的这个人，他一点不后悔。那个时候呢 ，Billy Graham 就讲一句话，他相信那些婴孩死的直接上天堂，就给很多人一些的安慰。所以呢，这个布拉旧呢，他说呢，没有受过洗的婴孩也可以得救。那对当时来说，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受洗是得救的一个手段，或者受洗是得救的一个器具或者一个方法，这是根据圣经讲重生的洗，你洗你就领受圣灵，这是从圣经里面提多书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提出来的。所以呢，当时呢，奥古斯丁是相信受洗是得救的一个记号或者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布拉旧被认为是异端的第五条。第六条，遵行律法就可以使人进入天国，遵行律法就足够使人进入天国。所以遵行律法的果效与福音拯救人的果效是同等的，可以接受吗？这等于是说呢，耶稣基督可以不必到世界上来，他的重点是说呢，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新约的人是靠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信耶稣基督为我死而复活得救，而旧约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听福音，那他们呢只有律法，所以他们如果行了律法，他们就可以借着遵行律法蒙上帝悦纳而得救。那我们对这一点可以接受吗？没有人可以行全律法，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可以靠律法成义，所以反正律法所定罪的就把人圈在这死的范围中间，使人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成义。
那么旧约的人没有耶稣基督福音，他怎么得救呢？旧约里面有没有得救的人呢？没有，有得救的人他是怎样得救呢？他是行律法得救，对不对呢？所以旧约的方法是行律法得救，新约的方法是靠耶稣基督救人得救，对不对呢？不对。所以旧约的人也是靠耶稣基督得救，对不对呢？靠一个将要来的耶稣，而新约的人靠已经来过的耶稣。所以旧约的信息是向前看，新约的信息是向后看，也已经在历史上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复活的基督，成为旧约的盼望，成为新约回头相信接受那个救主，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德拉旧的思想是非常人文主义的思想。那如果你说呢，用罗马书第二章的话来解释，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思想的？罗马书第二章有一段的话说什么呢？啊，不在律法之下的，就不按律法定罪；在律法之下的，就按律法而被定罪、审判，是吗？罗马书第二章，试试看打开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灭亡，罗马书第二章第几节？
十二节。
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二章。对啊，受审判了。所以凡没有立法犯罪的，必不按立法灭亡。那这意思不是说没有立法犯罪的这些人不必灭亡吗？啊，这什么意思呢？他们不是按照律法的标准被定罪而灭亡的，那他们有另外一个标准被定罪还是要灭亡。所以这段圣经不是说没有律法的犯罪就不灭亡，这段圣经是说呢，他就不按照律法的标准受审判受定罪，那他的灭亡不是因为按照律法的标准受审判，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人解了这段圣经，结果就解成像德拉旧这样的异端的思想出来。那么那些在律法以下犯罪的，必按照律法老受审判。我们看下去第三十三节，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没有说虽然没有律法，那么他照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就可以得救了。因为事实证明呢，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过一个没有违背良心的生活。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OK， 所以这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不是按照律法的标准受审判，就是到这里。不是只说没有律法犯罪的犯了罪就不必灭亡，有律法犯罪的犯了罪才要灭亡，是说呢，受审判的时候，那审判的标准不是用律法来做标准的。啊，第十三节什么？哦，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亚当的堕落影响人类嘛，所以人类的本性是善的，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他好好行律法他就够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要借着基督的救赎，他自己行律法就可以救得救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行律法也可以进天国，这样呢，这果效跟听福音得救是同等果效。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在基督以前也有没有犯罪的人，所以基督不是唯一没有罪的救主来担当罪恶，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人呢，他们没有被记在他曾经行完律法，他们真的遵行律法上的义，所以他们也是没有罪的人，你接受吗？因为这个又违背耶稣保罗所讲的，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不是保罗发明出来的话， 保罗是引用两次的诗篇里面已经记载下来的话，就是诗篇第十四篇，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找上帝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么呢，这个在洛桑大会 John Stott 的查经里面出现一句话，我很欢喜，他说宗教不是寻找上帝，宗教是逃避上帝。我们大家讲一次好不好，宗教不是寻找上帝，宗教是逃避上帝。所以凡有宗教的人，他就自己安慰自己说我已经够了。越有宗教的人越难接受福音，越在宗教里面建立自己的义的这种良知的人，他们就认为更不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呢，你不奇怪你传福音的时候反对你的不是无神论的人最厉害，是有宗教的人最厉害。因为这些人呢，在宗教中间躲避上帝，在宗教中间自以为义，他们也认为有了宗教就够了，不需要上帝的福音。所以巴拉旧的思想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呢几乎等于说呢，人的状况不受罪的影响，人的状况有原来的善，人的状况可以继续行善，人继续行善就不灭亡，人行了善不需要福音就可以得救，耶稣来不来都不会影响我们会不会得救，耶稣基督的生可以带来福音的果效，没有耶稣基督的生人行立法也有同样的果效。那这种是完全人本太积极性的看人。原来巴拉就是一个道貌岸然很有学问很有美德的人，所以凡是呢这个道德高超的不得了的人，当他传异端的时候还是会成功的。你能想看这样好的人怎么会讲错呢？
米诺呢，
嗯，
300年前将他娶去，他就不在了，算是一个
义人。以勒当然算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亚当所生的有罪的义人。他是在亚当生命沿路下面的罪人中间的义人，而神怜悯他，就不是那他的好处，他与神同行的能力还是从神而来的。你无论你要记得，一切的一切的恩典，主动是从神。我们蒙受各样的事情，我们成了何等都是神的恩才成的。这恩典神学的负六就是呢感恩的亏欠啊，你对恩典神学不了解，你没有办法真正荣耀上帝。后来呢奥古斯丁在这方面给整个教会历史的贡献是大的不得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出一切一切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回应能达到的。所以呢恩典是先于人的一切的善行，大家说恩典是先于人一切的善行。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替婴孩施洗的原因，因为如果神的预定是你还没生出来万古之间就已经有了，那么呢这样不因为你信才得救，所以呢神的恩典早就定你得救的话，所以恩典是先于人的回应。The grace of God is prior to human response。 这个思想从这个整个圣经的总原则发展到最后的时候，你就知道呢，不是因为你信你才得救的，所以神要救你你才会信的，不是因为你悔改了上帝吓了一跳你还要悔改快快受感动去拯救你给你生命，是神用他的道在你身中继续做工，然后借着道产生信，借着道产生生命，然后你就在这个道中间呢叫做神的感情，神的本性，神的为罪的那种痛恨的心，然后你就从这生命的本质产生畏罪忧伤的可能。所以表示呢圣灵给你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你痛苦，这表示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做了那新生命的工作了，是这个意思。 OK 好，这是七条巴拉旧的异端，好清楚了。我们现在要看那奥古斯丁的人性是怎么样的，奥古斯丁的人性观是怎么样的。奥古斯丁是主后354年到主后443年，我们是2年前是不是，或者3年前我们上了奥古斯丁神学的研究，是陈主任牧师给我们上的课程。 OK， 那奥古斯丁他就提到人原先的状况，上帝创造人原来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上帝创造人原来的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犯罪以后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说呢，人的身体是物质的，人被造原先的状况，身体是物质的，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啊，这个身体是有神的荣耀，所以呢是透光的，是属天的，透明的，吓死人，是透光的，是属天的身体，有神的荣耀。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用透光的，我宁可说是光环包围做的啊，是光环在我们四周，神的荣耀成了我们的这个好像是衣服一样的把我们包围住的，所以这是荣耀的身体。有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得出的又是这样的身体，你还记得吗？昨天提的是五种特性，把它背一背好不好？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怎样的身体？是属天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是不是？是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很清楚已经启示给我们知道。那么这个身体呢，是不需要靠食物就能存在的，这个身体是不需要靠食物就能够存在的，
食物是吃的，
吃的，吃的，所以呢不需要靠食物就存在的。那是不是这个真正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呢在伊甸园有许多可吃的东西啊，是不是不必吃也可以存在？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我们讲接下去他怎么想的。那么呢，他没有性欲的搅扰，没有性欲的搅扰，不是没有性的功能，没有性欲的搅扰。所以亚当与夏娃的结合是从灵性做基本的。不，这个就一直下去了，因为他跟柏拉图，跟柏拉就不一样，柏拉就是被点出起点，他现在是讲人造的状况，所有的状况都提出来了，所以你把它列成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随便你可能会变成好多点，就是。所以亚当与夏娃他们就在灵性里面可以结合了，他们的身体是在一个很清洁、没有罪的状况中间。他们可以吃园中的果子而很快乐的活着，所以说如果没有吃他也不一定会死，但是他吃着他就享乐。上帝把妇女造在世界上，上帝创造妇女的是为了生育后世，所以呢结果就发展这个观念出来了，性的本身如果不是为了传宗接代就是不义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吗？所以犯罪以前就有这个旨意，对不对呢？有一次一个神学老师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一个同学站起来，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创造人原先有这个意念，就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就把亚当呢使他沉睡，就是他的一根肋骨就造出夏娃出来，生于后世。然后呢人如果不死，人既然是没有犯罪就不必死了，所以人不死那数量就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数量越多不要紧他说人数量越多也不要紧，因为上帝人能够使人有一种变化啊，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不必死。我想历史上啊，神学家想象力最强的是奥古斯丁，这个人思想细胞多少我们不知道啊，他想象力强得不得了。如果没有吃，没有死，那么一直繁衍下去，因为跟妇女配合生了孙子了后代，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怎么办？上帝使这些人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么他们就有一个超过物质限制的那种不必死的状况。所以亚当当时呢可以说是 有超自然的元素在里面，它原先就是永恒的，有永恒生命的，有数天智慧的，所以它能为所有的动物起名字。亚当的情欲，他的七情六欲是完全顺他里面的内心，然后是符合上帝的意念的，所以呢，他的心是归顺神，他的欲是受制于他的心，这样的神管理他的心，他的心治理他的欲，所以他是很顺从上帝的人。他那个时候完全自由，但是不是不能犯罪。亚当那时候是享受完全的自由，但是不是不能犯罪，而是能行义。所以这个就是说比较积极的方面，他对照是好的，他是能够行义的，但是不是不可能犯罪。我们已经提到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Posse Picare Posse Non Picare， 什么意思呢？能犯罪也能不犯罪，他可犯可不犯，所以他有能力不犯罪，但是他也有可能犯罪。他在这样的自由中间，就是我说的原先的中性的自由。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呢，人已经绝对没有办法恢复那中性的自由了。这些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这些都是上帝特别的恩典在他的身上。那么天主教就发展出来在中古世纪 medieval philosophy， 也就是 medieval theology， 就是呢自然加上什么，加上恩宠。你们如果看这个 Francis Schaeffer 的书， Francis Schaeffer 最重要的书其实只有四本，第一本是什么呢，Escape from Reason， 第二本是什么呢，就是 He'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t， 第三本是什么呢，The God who is there， 照他写的次序，第一本是 The God who is there， 第二本就是 Escape from Reason， 第三本在此叫做 He's there and He's not silent， 有第四本重要的书就是How shall we then live， 这是四本最重要的他的书。 OK， 那你就看到自然恩典之间的关系。好，那接下去犯罪，现在人犯罪的状况，奥古斯丁完全接受圣经字面的记载，也就是呢，撒旦借着蛇的舌头诱惑了人类，所以亚当夏娃就犯罪，人类因为骄傲所以犯罪，以后呢罪性就传到后代那里去，人类因为骄傲而犯罪，有罪性就传到后代那里去。那这个传到后代那里去的这个罪呢，就叫做原罪，这叫 original sin， 原罪。今天的大多数的神学家是不相信原罪的，所以他们无形之中是 semi-pelagianism， 我们相信原罪。不过改正中的原罪论呢，跟许多福音派的原罪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先看奥古斯丁对罪的证据，我们有原罪，这个证据是什么？第一，从圣经而来的证据，从圣经而来的证据。那我们再看圣经里面怎样谈的罪，我在母胎里面就有了罪，这谁讲的话？大卫在哪里？诗篇第五十篇里面，我在母胎里面就有了罪，五十一篇，还有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约伯记十四章第四节，我们来看看，约伯记在哪里啊？在创世纪前面，十四章第四节，翻到了一同来看，谁能接近之物处于物位呢？无论谁也不能。大家一同读，谁能使洁净之物处于物位之中呢？谁也不能。因为这里呢是先提到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都有泛滥。那么呢，人从妇女所生，谁能使洁净之物处于物位之中呢？是无论谁也不能。所以呢，从这里他看出呢，我们是从罪中生的，所以呢，生下的时候就带着有罪性。接下去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大家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一同来读。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之事，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些当然不是很强的，只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用这一些作为圣经来告诉我们，人是罪人。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那这一节是最重要的，原罪根据全本圣经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在这里，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也就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进到了这个世界，那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而罪人都要死，死也临到众人。这样呢，因一个人的缘故呢，我们都是罪人，罪就临到我们。除此以外，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在那里说什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凡是肉身生的人都必须重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不能见上帝的国。肉身生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圣经的证明，证明我们是有罪。第二样，他说从教父的思想来证明人性是有罪的，从 church fathers 来证明人性是有罪的。他就提到了好多教父的教训，包括了Cyprian, Cyril, Ambrose, 你们知道这些名字吗？基普良、Cyril, 西利尔、安波罗修、Ambrose, 还有 Irenaeus, 艾利纽、艾利纽，还有 Cappadocian Fathers, 加伯多加三教父。三个教父，这个三教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对，这三个教父最大的贡献就提到了三位一体的同本质的不同的位格，这个 hypostasis 的问题。第三，所以除了圣经证明这原罪是有的，教父们也教导我们原罪是有的。第三样，婴孩为什么需要受洗呢？这表示就有原罪了。所以他的第三个证据是婴孩必须受洗。如果孩子们没有罪，为什么要洗呢？ baby 生出来为什么要洗他呢？就表示他是误会的，有罪的，所以需要受洗。这个婴孩受洗不是后来发明的，是从原先从这一个 didache， 你知道 didache 吗？就是十二使徒余训里面就已经有了，十二使徒余训就已经有了。所以这是很早期的教会，甚至在第一世纪结束的时候，教会已经施行给婴孩施洗了这个事情。而且有关于呢这个地理的事情，在最早的 catacomb 知道吗？罗马地下教会做礼拜的那些地库、那些地下的洞，在哪个地下洞里面有一些的壁画，最古的壁画里面是人用水倒在受洗的人的头上，是浇灌式的，不是敬礼，是地礼。所以呢，这都是最古最古的证据。那他说婴孩受洗，这就表示呢人生出来的就有罪，所以需要受洗。第四样，要证明人是有罪的，人的身体、人的道德的缺陷就证明人是有罪。那你说人的身体的缺陷怎样的缺陷呢？ 有的一生下来就残疾了，就残废了，四肢不全，就呢终身呢受困扰。那这些人到底犯什么罪？这就表示呢罪已经传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呢还是婴孩的时候就要受这种苦。那么这种苦呢，是不是表示他们是应该得到的？不是，除非上帝不公义，不会无故加在人身上这些事情。这是表示罪已经临到众人，所以呢孩子们有残疾，这是人的身体人道的亏欠。所以呢连婴孩没有犯什么罪也在受苦中间，这表示原罪的刑罚临到世界上的人。除此以外，奥古斯丁再说，人有身心的冲突，我们心里要做的是身体不顺，我们要去做的，我们心灵不甘愿，身心的冲突是不应该有的。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说什么呢？性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使我们不能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一个人要顺心行事的时候，物质的身体产生拦阻他，懒惰的因素等等。当一个人身心要身体要力行的时候，有时心灵不愿意做，那这样的身心的冲突是罪的一个记号，是罪存在的一个记号。还有两性之一的扰乱，这个也是罪的一个记号。我们为什么把性欲当作是肮脏的？为什么我们提到性欲，我们心里就感到有罪疚感呢？这种性男女之间性欲的扰乱，为什么是给我们感到可羞耻，或者常常隐藏起来？这都是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奥古斯丁想的人应当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罪，不应当有这些现象，应当把性欲当作神所造的一个美好的事情。性欲应当是一件不必要隐藏出来的，性欲不应当当作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但这些呢，使我们感到扰乱，感到很可羞耻，感到应当把它隐藏起来，这都是不正常状态，这就证明罪是已经存在的。他说除非上帝不公义，不会把这些加给我们，这证明我们是已经在罪恶中间。当你按照正情正义结婚的时候，你会享受性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你邪情失意的时候，你就把性变成最肮脏最污秽的事情。所以呢，无论哪一个文化，你看他对性的看法，你就看出这个文化是高潮或是低频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神造人这么美，造人可以享受各方面神的恩典，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就变成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OK，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请后面的一句什么，所以我问你，是不是最后一句话？因为最后一句话困扰了你，罪从一人进到世界，死就临到众人，那么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到底这个是指原罪或者是本罪是吗？
就是说是原罪造成。如果说罪的话，
我个人是相信，全本圣经找不到一节圣经说上帝审判人的原罪，没有。我也相信，如果你说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罪孽底，那么这就表示他的能力是足够把全世界人的这个原罪把它取消掉。虽然如此呢，个人要按照自己所做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审判不是基于原罪，审判是基于本罪。那一节的圣经就把两样都连起来，罪因一人进入世界，结果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原罪是一件存在的东西，而本罪是每一个人不能逃脱的责任，两件事一同提出来。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那么是这个人犯罪呢，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耶稣基督说是为了叫上帝得着荣耀，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回答是很有智慧的回答，因为他不要掉在人的那个 alternative 里面把自己绑死了。那神许可 人有界限是指这个人，是这个 individual。 那亚奥古斯丁所讲的是整个 collective， 人类之中有这些，是表示人已经有了罪，而不是说这个人本身父母犯了罪害到他的孩子，这样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一段圣经跟奥古斯丁这个思想也没有什么冲突，因为那里是指这一个人犯罪是不是父母犯罪的果效，是他父母有什么罪，然后害他孩子瞎了眼，这样。其实这种事情是发生的，比如呢，一对夫妇呢，为了避孕呢，就吃金鸡纳霜，吃了好多，结果呢，每一次要孩子，他都要把它打掉，他呢又不知道哪一种避孕药是好的，这是五六十年前的事情，他就吃金鸡纳霜，结果生了一个出来哑巴，怀孕再吃再哑巴，一连四个哑巴在印尼。所以有时呢，有可能父母犯罪牵累到儿女。但耶稣就是在哪里呢？不要因为这件事情掉在他们的这个计谋中间。可能他们要讲一个人有痛苦，一定是他的罪或者父母的罪。那这样呢，就跟整个圣经的教训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当然，父母犯罪牵涉到儿女是可能的。我在印尼看见一个很有钱的人，年轻的时候一直犯奸淫，到处寻花问柳，他的子子孙孙的皮肤呢，这个都常常生出来，所以这个他的血的不干净也传到后代去，这是真正有的事情，不是没有的事情。那奥古斯丁所讲的就是整个人的 collective 来说，为什么人间有这样？难道上帝造人就给这些不义的事情吗？一定是罪是普遍存在，是那个意思。还有什么问题吗？是啊，这个我们等下会提到亚当跟耶稣代表性中间罪的传递到底什么，其实那个就是你的作业，有没有罪的归算？我要问你，你在问我。OK， 他有预先的知识先问了，那就减轻一些吃的价。重生是从灵生，我得救的人两次生一次死，不得救的人一次生两次死。大家说，得救的人两次生一次死，灭亡的人一次生两次死。一次生就是父母生，两次死就是身体的死，也要在火湖里第二次的死。那我们呢，两次生，第一次从肉身生，第二次从圣灵生。我们一次死，身体死一次，以后呢灵死永远不死。我个人是相信这三种理论没有一种是完完全全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无罪的问题要怎么解决，是从哪里？所以结果很多 reform 的神学就说是直接找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从玛利亚的肉身，那么呢玛利亚是有罪的，那么耶稣基督就承继了一个有罪的身体，如果是遗传的话，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呢，为了防止这一点，就说神是直接造的，我受造奇妙可畏，这个圣经讲的，我受造奇妙可畏是个别被造的，是大卫讲这个话，我在这个母腹里面的骨头怎么样形成，是受造奇妙可畏。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叫做 Awfully and Wonderfully Created， yeah， 有那一本书，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我有那本书英文的，那这个就表示我受造神造我，这有个直接的的关系在里面。所以这个方面神学理论呢，尽可能靠近圣经的原理啊，没有一个神学理论是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就等于圣经的教训，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天主教是玛利亚是没有罪的，那玛利亚自己说我灵以我救主为乐，所以一个需要救主的人是没有罪的，我就莫名其妙，好吧。所以圣经很厉的，每样的事情他都会防止，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因为玛利亚自己说，最好是你问他自己，问他自己。人家说大文的理论叫你问大文自己，他就说呢，我是大，所以很斯文，大而文，不大就动武了，测验 DNA。
那
讲
那耶稣的 DNA，
我不知道，我唔知哦。那么耶稣身体有没有玛利亚 DNA？ 不知道。 我们现在讲的是灵魂的来源，不是指身体。DNA 不能谈到灵魂的问题。你说我灵魂的 DNA 是这样，没有这个事情，是讲身体嘛。那么玛利亚的身体成为耶稣头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工具，所以生下来玛利亚，耶稣从玛利亚取得了人的身体，这就可以对的。这样说呢，可能耶稣身体方面有玛利亚的 DNA。但我们不能说基督是受造的。陈牧师已经告诉你，恢复版是异端的圣经，就是讲得很大胆哦。因为恢复版的人数也不少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到现在还是相信耶稣是受造。这刚才陈牧师又看一份东西，陈牧师，请你念出来好不好？那一句，关于耶稣受造的，是从他们的什么通讯里面？请他念出来，你就知道他们的信仰到现在还是这么乱。李长寿恢复版的，他有一句话直接写出来，有一些话我不知道从哪一版，有人给我看，没有告诉我第几面哪一本书，很可怕的话。所以基督是学生里面的第一名，是受造里面最先生的。这句话本来应当怎么解释？就是受造之物啊，他是首生而创造万有的那第一个，应该是这样解释。所以耶稣是首生的 first born， 那么他在被造之物里面他是首先的，他是对创造界中间的 Alpha 跟 Omega， 所以呢他本身是首生的，但是在被造之物里面他是最先创造，来结束这个世界，创有世界，结束世界，受造中间首先的，他自己是首生的，应该这样解释，就跟全本圣经是一致的。否则呢，就变成这个受造的基督。那你敬拜耶稣基督是敬拜一个受造者了。如果耶稣是受造者，可以敬拜，外部的敬拜李长寿也没有错了。所以三位一体之外，加上奉父子圣灵李长寿的名，阿门。就有这样的事情，这异端产生是大大的异端。对，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耶稣是被造。那是这个是英文翻译的时候已经有了不肯接受那个理论而产生的。那么李长寿是很聪明的人，他很聪明，所以他就把一些东西他以为他发现出来，就表示他是和别人不一样，他有 innovation。 所以呢，他说呢，连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个三位一体的那个灵还不存在，是结果他死后会有才存在。你看他在大概90年吧，在洛杉矶的十天聚会里印了一本书，叫做从初信到什么到成长。那里面他说上帝从前是生的，现在煮熟了，是生的嘛， raw material， 现在已经 cook 已经熟了，上帝什么时候熟的？是借着死而复活基督成了那灵。那他怎么讲呢？哇，真是 very very creative。 他说呢，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段，耶稣在末日的时候就站起来大声呼喊说，信我的人必有活水在他里面，一直像活水这样涌到永生嘛。接下去一句话什么？那时圣灵还没有来，是不是？圣灵还没有来啊，是那个他去查原文，他原文的意思呢 ？At that time, that spirit was not yet， 所以那个灵还没有存在，所以他就这样解释。因为那个灵还没有存在，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说呢，主就是那灵啊，也就是说，复活的主就成为那个灵，所以他就说呢，从前上帝还不成功。后来借着基督死而复活，就成为那灵，所以他的上帝自己在进化的。所以我就对他们那时候 ，in your theology, your God is a God of process， 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过程神学，连上帝自己也不知道以后变成什么，所以呢，自己在整个的 actualization 的过程中间变成了那个灵。李长寿是这样相信，所以你们以为他很有力量的什么？恢复版等等，你一查也乱， 你的信仰越来越乱，是这样。那这些不是每篇他讲到都提出来的，但是他的书里面偶尔你发现，好像今天陈牧师念出来的，你自己听见了。既然他是受造的，所以呢，他是受造中间一言正向，虽然是第一名，学生里面的第一名，还是地位是学生，所以耶稣是被造的。那你就看清楚了，是不是？教义的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啊！今天多少人做礼拜是为了失恋啦、生意失败啦、需要安慰啦，去做做礼拜，得到一些我们的朋友交情很好，就从来不计较教义的问题。就撒旦用这种轻浮的态度呢，把很多人带到异端的中间。所以耶稣说：“你犹太人呢，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叫他做什么？地狱之子。”现在人厌烦听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造出许多的师父出来。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义。”有一本圣经直接说 ：“Be aware of yourself and the doctrine you are teaching。”你教人什么教义？你这样做不但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换一句话说，你的教义失败，教义乱来了，你不但害死自己，还会害死别人。所以这个是生死的问题，犯罪不是伦理的问题而已，是生死的问题。照样信仰也不是关于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是生死的问题。你们罪跟信是反面词，所以呢，我们在罪中我们就是信我们得救，我们就是信我们成义，所以犯罪的时候就不能成义，信的就成义。罪既然不是这个伦理的问题而已，是生死的问题，照样信仰也是生死，灵性生死的问题。你不能说教义不对不要紧，那反正住在耶稣里面彼此相爱就够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生死，信仰是生死的问题。 OK， 你没有别的问题关于人性的，不要一直专讲李长寿，变成他太重要了啊！上帝为什么造？上帝为什么造一个会犯罪的？每次 OK，如果你不肯接受这道论，也不会太妨碍你太大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理论是完全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解释这个耶稣基督，比如说你坚决相信遗传不会把原罪归到耶稣的身上，那你就接受 producionism。 奥古斯丁是相信遗传论，他不是相信这道论，等下我会提到。 OK， 我想你们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这一生呢没有轻看过或者呢这个随便对待过任何一个问题。所有问的人就他诚实追求真理，我们都有责任回答。我这一生的态度是这样，所以你们问问，因为你们有时候呢别人不认为问题的，可能你认识是很重大的问题，对你有很大的妨碍，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的。阿们。 OK， 我们讲下去了。好，现在奥古斯丁在问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为什么洗礼就是表示得救重生？因为那个时候对洗礼的重要性是强调到这个地步的，重生的洗嘛，那婴孩不受洗就不得救嘛，这后来传下来就变成天主教的传统。天主教的传统，洗礼是很要紧的事情，所以你一受洗了，你就是得救的人。受洗以前你要认信，认信就是对信仰的承认，对信仰的承认就是你的信心。所以天主教这几方面呢 ，confession 就是 agreement of the faith。而 confession 以后呢，你就 baptism 就等于你得救了。所以天主教这些很重要，其实在奥古斯丁的时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课题。那么问，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洗净他的罪咯，使他得救了，他的信义有没有变成更干净？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了，你写下来啊。洗礼为什么没有除掉信义？奥古斯丁是说在很相当痛苦的挣扎中间，他呢一方面是很渴慕良善，一方面呢是没有办法应付他的性欲的搅扰，所以呢他就跟女子同居，生了孩子，还没有结婚生了孩子，一面做教授，一面像野兽，上课堂的时候文质彬彬，但是呢他自己知道没有结婚不可以有性关系，他已经同居了，已经生了孩子，所以他过了两面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很痛苦的。而且他的母亲是很敬虔的人，叫做什么 Monica， 所以 Monica 呢给他的影响很深，他就感觉到深深活在罪疚罪恶的矛盾的中间。
那后来他得了这个摩尼教，母亲摩尼家，这个宗教摩尼教，Manichaeism， 摩尼教呢给他很大的答案。为什么呢？人本来就在争斗的中间，是善恶两个力量的争斗之下过生活，所以他认为这个很适合我，这个讲得很好。我有时候呢很怕人家说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因为他说讲得很好是这个道很适合他现在的感受，这个叫做讲得很好。好的道理不一定是适合你现在的感受，而且是把你这辈子体无完肤，使你无路可遁可逃，才是好的道理。很多人根本做了基督徒几十年还不明白什么叫做好的道理，什么是不好的道理，是很可怜的。他就接受多少，差不多10年，10年以后他才发现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善恶互斗没有结束的话，那么真正的得胜就没有办法归于上帝的荣耀，公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所以结果呢，他在一个晚上里面完全转过来。那个晚上就是呢，他不能睡觉。所以 Paul Tillich 讲一句话，那一天晚上已决定了整个西方的宗教方向和命运。那一个晚上他不能睡觉，结果就决定了整个西方的历史方向。所以哪一天你不能睡觉，你不要埋怨上帝，可能上帝用你改变中国教会的历史方向。奥古斯丁的辗转不能成名，他就爬起来跑到庭院里面去，不知道要怎么样，看着天，突然间灵感就来。为什么？如果善恶互斗的话，不可能有次序的天空。这个天空这样有次序，有条不紊的运行，表示次序是良善，良善正支配着万有。如果良善支配着万有，表示邪恶是不得胜的，是善得胜。这样他就终究不能再领受这个二元论，他一定要放弃这个 Manichaeism 的二元论，善恶二元的这个宇宙观，回到基督教的神。所以那个晚上是很有意义。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有晚上，有白天，地热，随着奥古斯丁生命的开始是从晚上到白天。那他问这个问题，洗礼的时候，你洗礼完了以后有没有更聪明？你重生以后功课更容易做吗？没有。你洗礼，你甚至用福音派的眼光，重生得救以后，你自然而然就变得更圣洁了。你圣洁吗？你没有信义了吗？所以呢，奥古斯丁当他决定信主的那一天，他就叫他的太太离开，叫他同居的女子离开，但他又不要那个女人受罪，所以他的孩子交给我，让孩那个女人离开他，离开他再结婚啊什么他的事情，反正我不要再继续在罪恶中间犯上情欲的这个行为。但是他要收养那孩子，不久那孩子死了，他死了母亲痛苦万分，死了孩子痛苦万分，他是决定了一生一世以圣洁公义侍奉上帝，训练人栽培人。而奥古斯丁很伟大，因为他死以后呢，有80个主教是他培养起来的，一个人培养80个主教。我都不知道到死呢，你们有没有80个做传道的在这个学院里面出来的？80个不是传道，不是普通，是主教，是影响整个教区。有80个主教是这个 Augustine of Hippo 影响出来的。所以当时呢，全世界基督教的光辉不在欧洲，是在非洲，因为他是 Hippo， 非洲北岸的人，迦太基的人，奥古斯丁。好，现在我们看他怎么样答这个问题。他说呢，洗礼呢是除去了罪的责任、罪债、罪责，没有除去罪的痕迹啊，罪责、罪的责任，意思是说什么呢？钉子拉出来了，钉痕还在那里。所以洗礼的时候是什么被洗的？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又是我的永远，我从罪都洗净，是罪洗清洁，或者我洗清洁？罪洗清洁，是我被洗清洁，或者我的罪被洗清洁？那一句有语病的，你懂吗？罪洗清洁就有干净的罪，跟肮脏的罪，对不对？还没有洗净的罪是黑的，洗净的罪是白罪。 罪从黑罪变成白罪，是我的罪洗清洁，不对，是我洗清洁。所以奥古斯丁说，洗礼的时候接近的不是罪，是人。所以呢，不是信义被洗净，是基督徒被洗净。所以信义还在，那基督徒就用圣洁的心呢来处理信义的问题。这样天主教怎么会决定所有的神职人员不可以结婚？我们这里这个修道院，这个很 friendly 的 father 叫做什么？
Ryan。
我刚才看到好像正在驾驶一辆小车啊，我带什么东西，我很感动，他没有结婚。这里从我来这里跟他接洽可以不可以租这个地方到现在，我看他真是忠心耿耿在这边做他的，不简单。虽然如此，对不对？不对。是啊，不结婚就比较圣洁，不对。天主教不结婚从那里来，童贞有特别的位分，因为在天上有那些童贞的人，所以他们认为童贞是很圣洁的。如果我没有错，是在安波罗修 Ambrose 里面有一篇关于性与童贞之间歌颂童贞的一篇论文，他们就把童贞当作高尚的不得了，圣洁的不得了。那这样呢，这个耶稣在地上是没有结婚的，那保罗也认为不结婚是比较圣洁，好像给他们的印象是这样。其实呢，圣经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句话就是说不结婚要尊重结婚的，结婚要尊重不结婚的，因为婚姻人人都要尊重。而婚姻既然是可尊重的，婚姻就不是罪恶了，是不是？那他们认为不结婚的应当比结婚的更尊重，所以他们就发展一种的敬意的神作，发展一种真招的圣洁的高超的神作。从那个以后呢，就变成一种他们的规矩。那从社会学来说呢，一个没有婚姻的人呢，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呢，许多时候呢，没有家庭的拖累，他可以专心做他要做的事情。但是当然不一定说呢，有了家庭就会拖累。我有家庭，没有拖累我，感谢。所以你们也可以没有结婚哦，自己拖累自己，那就不能感谢主，就不能感谢。我曾经呢，为了两个音乐家，一个 Johann Sebastian Bach， 一个 Joseph Leslie Handel， 好好思想。巴哈呢娶过两次， Handel 一次都不娶。巴哈有18个孩子， Handel 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想了，若是这样的，巴哈已经累死了，这个孩子他拉住他的裤子，那个抓住他的头发，叫他忙得不得了。结果巴哈做的曲子没有比 Handel 少啊，他的深度没有比 Handel 浅，更深。他有一大堆的孩子，还是照样可以做工。所以结果我就想，我怎样做孩子做讲章不要受妨碍，所以我一年讲600-700次道，不会受孩子妨碍。他吵来吵去，我讲我的，这个叫做得胜环境，大家说得胜环境。你说哎呀，我有孩子很麻烦，你们太太我就不能做工，不要那样说，因为上帝可以把这些都给你得胜，感谢上帝。我是还没有结婚就立旧友，后来结了婚再立新友。要不要听故事？我第一封信，我太太，我要决定跟他走这条道路，我写信给他，他不在，我们开放的讲。啊，他在的时候，他可以听录音带，不然，反正他知道这个事情，我就写给他，我决定跟你一同走这条道路，但是我可能一年呢，最少4个月，最多8个月不在家。第一封信就讲清楚了，你肯。你才答应，不肯就不必答应。你就把这个血风险丢在大海，你若愿意我们一同走上帝了。我认为第一上帝，第二教会，第三家庭。第一封信就这样写了。所以呢，信寄出去了以后久久才回信。回信他写什么？你所写的很难很难，我糟糕了，很难怎么办？虽然如此，相信靠着主的恩典我可以做到，事就这么成了。就是这样啊，人都感觉主啊，虽然若是可能你把它给我，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那个叫做立旧约啊，这个很要紧。我告诉你，哎，还没结婚的注意听，结了婚以后很难的，你要结婚以前先立约，懂吗？那个是还没有结婚，好好思考。结婚以后，你说我这样要这样的，从前没有讲过吗？没有讲就不算，就从前讲说这样，好好立旧约啊，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所以孩子一个一个生出来，再跟孩子立约。我，
那你说你认识他多久了才
出来？其实哈，我他九岁的时候，我那个是17岁多，我就做他的老师。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跟九岁的孩子结婚。后来想到九岁会变成19岁哦，那就比较有可能了。所以呢，后来他就在教会里面弹琴，我指挥弥赛亚，他是琴师，我也没有想到是他。因为我心里有另外的意念，但是神不要我，神预备的同我想的不一样。这个讲下来其实都可以层层次次一五一十讲，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事。那么后来呢，到他跑到美国去读书，那我们大家因为他是琴师，叫很多人一同送他到飞机场去了。回来我想，这个好好怎么给他跑掉呢？这个好好的为什么给他跑掉呢？我就感到应当是他，应当是他。以后我就不讲下去了。这个启示是有主权的。OK， 就是这样。感谢上帝的这事情，到今天是差不多30年。
那个东正教，他们那个妈
的，东正教的神父有没有结婚？是吗？
可以结婚。
是吗？是可以结婚。所以我想这一方面呢，陈牧师研究比我多的。陈牧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有一个看不见的爱人，众多的是 church fathers， 所以他对教父等教父的神学是很喜欢。他就是那个原因，所以他去跑到这个 David Tracy 下面做门生。 David Tracy 是天主教，但他不是去读天主教的新派神学，他去读天主教教父传统。所以在陈牧师的课程里常常会听到，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都是领受的，就在传给你们。所以他对陈传很有感动，很有负担，就是这样。我盼望你从他领受再传下去，好不好？所以基督教的牧师传道可以结婚，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宣布，归正的学生都可以结婚，好不好？姐妹就比较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因为男人无论如何是比较主动。但是姐妹们如果不结婚，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贡献常常是很伟大的，有许多很好的女传道，他们的贡献是我们不可忘记不可磨灭的。当女子没有机会结婚，或者她愿意不结婚，然后她负起责任的时候，常常很严肃很仁正的做工。有许多男子呢结婚了，其实呢我看不如女子刚强。如果没有一个老婆呢，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是好，所以他就依赖性就比许多没有结婚的女子大得多了。男子不结婚很严肃侍奉的也不是没有，但是少得不得了。人家说男人是强者，女人是弱者，那乱说的话那不应该的。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到现在还没结婚，叫做什么John Stott，John Stott 没有结过婚，你要不要祷告？给他改变心智。他今年应该有七十多岁，我想75岁，他我想是不结婚。我第一次见他是50多岁，还没结婚。人家问他的问题，你会不会结婚？他说，可能就是不结婚。这是 John Stott。OK， 那么奥古斯丁信义的问题给他很困扰，所以到最后呢，他把女子把他遣走。王敏倒是不赞成这个事情，王敏倒是不赞成说你已经跟一个人有了关系生了孩子，有你把他遣走，也不赞成你有了第二个太太，你把他丢掉。王敏倒甚至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你解决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呢，你有两个老婆，你把一个抛掉了。结果呢，他再嫁的时候，你少一个，他多一个，所以你变成只有一个妻子，他变成有过两个丈夫。
所以他们仍旧要坚持负责到底。那有这个要休息一下，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了 OK。 哎呀，我们刚刚讲他的故事他就来了，请站起来一下，这是我岳母的女儿。我讲第一次写信给你的秘密。好了，你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上课。我刚才讲到什么地方？讲到关于信一同他婚姻的事情，后来就这样啊，因为这位弟兄呢是荣宝弟兄呢，他刚才说呢，如果奥古星不是想做传道的人的话，他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立其他的同居的人？我讲那个时候一定是，因为他认为同居是罪，所以要悔改就要离开那个罪。当然这个如果跟那个女人结婚，那就可能哈、哦，根据圣经是要跟那女人结婚啊，圣经律法里面，但他已经预备心的侍奉上帝全责的，我相信，所以呢，这个对他来说是不能，很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完全正确知道，直到见他面的那天，你见到奥古斯丁，你问他，你从前为什么这样？他告诉你。不，他不是故意丢掉人的，因为他是为了追求圣洁，而圣洁的观念在那个时候是同性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呢很可怜。甚至奥古斯丁就认为，凡是夫妻有了孩子，然后再有性关系，不是为了再加一个孩子，就是犯罪。所以性的关系只有一个目的，为了生孩子，除此以外就是一就是罪。所以他是严到那个地步。 OK， 我们继续讲下去了。所以奥古斯丁认为，因为两性之一原罪就传给后代，所以他的原罪论呢是从 traditionism 是传下来的，原罪就传给后代。